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雅各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雅各的第三讲。在前两次的讲解当中，我们看到早年的雅各是一个比较属肉体的人，他为了得到好的，就用诡诈的方法骗到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后来又冒充哥哥骗到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为此神要惩罚雅各，他为自己的罪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他被自己的舅父欺骗，做了20年的苦工。神借着这些来管教他，磨练他，改变他。之后神也怜悯了雅各，让他返回迦南地，而且是满载而归。在途中神又向雅各显现，雅各抓住神不放，与神摔跤，要神为他祝福。神给了他一个新名字，代表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此时的雅各已经完全不是当初体贴肉体充满诡诈的雅各了，他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，所以神亲自祝福了他。好，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。为什么神会改变雅各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神的改变？让我们打开《创世纪》28章10到22节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 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就惧怕说：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就是神殿的意思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：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里记载的是在雅各离开父母奔向舅父拉班家的途中，在伯特利露宿的时候，他梦中见到神。奇怪的是，当雅各醒来，他第一句话是：耶和华真在这里。而且他很害怕，说：这地方真可怕，是神的殿。亚伯拉罕和以撒听到神对他们说话时，完全不是这样的反应，可见雅各根本还不认识神。而且从他接下来对神的祷告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求神，如果神路上保佑他有吃有穿，最后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，那么他就以耶和华为神。可见之前他并没有以耶和华为神。留意在创世纪27章20节，当雅各冒充以扫来到父亲以撒的面前，以撒问他：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了野味呢？雅各回答说：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。雅各没有说耶和华我的神，而是说你的神，可见雅各那个时候并不认识神。所以从雅各在伯特利的这段经历，我们发现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。首先，雅各竟然还不认识神；其次，他的祷告可以说是向神发出了一个挑战：如果你保守了我，那么我就以你为我的神。雅各竟然敢挑战神。说雅各不认识神，可能吗？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一生跟从神的呼召，又是神亲密的朋友。以撒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独生子，他萧规曹随，紧跟着父亲的脚踪，也是一生听从神的带领。雅各就是在这种敬畏神的家庭中长大，他难道不认识神吗？当然不是，他知道，而且他也知道神给亚伯拉罕、以撒的祝福，所以他想成为以撒的继承人，想得到神的祝福，而且为了得到，他用尽一切手段去骗得长子的名分，骗到父亲对长子的祝福。所以雅各怎么可能不认识神呢？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，但看他的这个祷告，显然他还不认识神。我们如何理解呢？关于神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好多知识。神是怎么样的？神都做了些什么？神的命令是什么？等等。但是这些头脑上的知识 并不等于我们就认识神。神不是一个死的书本，我们只需读了，甚至背得滚瓜烂熟了，就可以完全掌握了。圣经常常说，神是活的神，他也是活人的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跟他有一个互动的关系，是活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跟他相交，必须经历他。如果我问你，你知道我们的国家主席吗？几乎每个人都会说，当然知道。每天的电视新闻，我们都能看到他，能听到他的讲话。报纸上，我们也能看到他的照片，读到他的文章，甚至我们还可以在书店买到关于他的传记或著作。可以说，我们非常知道这位国家主席。但是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同他说过话，甚至根本没有亲眼见过他本人。我们只是透过各种媒介而知道他，了解他，但我们不认识他。因为人是活的，双方必须有一个互动的关系，才可以说是认识对方。他的妻子认识他，他的儿女认识他，他的秘书认识他，他的贴身警卫认识他，他的直接下属官员认识他，但是我们并不认识他，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真正的接触，可以说我们跟他完全没有关系。所以借此，我们也可以明白一点什么叫做认识神。有几次我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在教会中与一些人谈话，我问他，你什么时候信主的？他说，我生来就是基督徒，因为我的父母、祖父母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一家子都是。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当然是好的，有一个很好的认识神的环境。可是，别忘了，如此说来，雅各也是生来就是神的子民了，而且他更应该是认识神的人了，因为他的祖父、父亲可都是圣经中信心人物的楷模，可是雅各却还不认识神。所以，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：我们认识神吗？即使你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或者已经侍奉了神，我们都需要问这个问题。不要以为问这个问题就是冒犯了我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否认识神，否则我们只是在信一个宗教，宗教是死的，就代表着遵守一些毫无意义的条条框框。雅各知道自己不认识神，所以他做出了关键的一步，他求神，可以说他向神发出了一个挑战。他说，如果你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反过来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你，那么对不起，这个神对我而言不是真的，我不能信靠你。雅各的这个祷告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属灵，而且也挺大胆的。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这样说是有点冒犯神，神是至高的神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但是奇怪的是，神竟然接受了这个挑战。所以接下来雅各一直在经历神。首先，他平安地抵达了舅父拉班的家。雅各在拉班家20年的艰苦生活，圣经的记载当中，神这个字不断地出现。我们看到神一直在看顾雅各。 比如雅各的两个妻子，他们在生育方面出现问题。创世纪29:31说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生育。这里说是耶和华使利亚生育，当利亚生了几个儿子之后就停止了生育，但利亚又再次求神怜悯他。30:17说，神应允了利亚，他就怀孕，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。而多年不孕的拉结，最后神也怜悯了他。30:22说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生育。所以在雅各的两个妻子身上，圣经明显地告诉我们神在当中工作。雅各的舅父拉班也能看到神的作为，在30:27说，拉班对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。拉班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兴旺起来，是因为雅各与他同住，而神因为雅各祝福拉班，所以拉班不愿意让雅各离开他。后来雅各逃离了拉班，拉班显然不甘心让他走，就率人追赶。在途中，神在梦中对拉班说话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所以拉班最终不敢动雅各一根毫毛，任由他离去了，因为他眼看到神帮助雅各，而且他还与雅各立约，相约日后互不相害。雅各自己更是经历神的帮助，雅各和拉班讲定，一切有点有斑黑色的羊都作为雅各的工钱。拉班表面同意了，但暗地里却挑走了一切有点有斑的羊，谨防雅各得到。然而神却使白色的羊生下了有点有斑的羊，结果神让雅各得了许多财物、牛羊、仆婢、驴。最后当雅各满了20年的辛苦生活之后，神亲自对他说话，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可以说是神拯救雅各脱离了拉班之手，离开做苦工的生活。而在皮奴伊勒，神又向雅各显现，与雅各摔跤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呢？因为那时雅各正面临大敌，他的哥哥以扫很可能会杀了他，而且也很可能会杀了他的全家。雅各非常害怕，就切切地求神帮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神向他显现，是为了坚固安慰他，给他力量去面对他的敌人。所以说神接受了雅各的挑战，而且神一直在帮助雅各，也一直在向他证明他是神。神是不怕挑战的神。如果我们祷告，想透过一些经历去认识他，像雅各一样，不要以为是在冒犯神。神乐于接受挑战，向我们显明他是神。我有这样的经历，甚至有2次我也曾经这样带领人去认识神。他们是非基督徒，完全不知道神，但他们面对一些困难跟我分享，我就鼓励他们，跟他们一同去祷告，求神帮助，从中经历神是不是真的。每一次神都答应了我们的祷告，向我们显明他是神。所以神是不怕挑战的神。 他愿意我们去认识他。但首先，我们敢不敢向前跨前一步呢？敢不敢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？敢不敢挑战神呢？雅各在伯特利的祷告是一个转折点，如果他没有献上这样的祷告，就不会有后来的对神的经历，让他深深地体会到神的真实。所以这是他能够经历神的改变的第一步，也是我们每个人能够经历神的第一步。紧接着第二步是，雅各就按着他向神所许的愿，以耶和华为神，让神带领他的一生。这一步非常重要。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做出第一步，不敢向神发出这个挑战，因为我们害怕万一知道神是真的了，经历了神的帮助了，我们就得委身给他了。我们不愿意这样。有的人虽然已经向神发出了这样的挑战，他们也经历了神，但是过后他们还是不愿意跟从这位神。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这是偶然发生的，或者说，哦，感谢神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的态度，那么即便经历了神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还是不会经历神的改变。雅各不是这样，他做了第一步，挑战神之后，他经历到神的真实。在舅父拉班家的时候，雅各常常说，是神帮助我，他没有说是偶然的，或者是我自己努力得到的。他承认自己经历了神，之后他也勇敢地、决心地做出了第二步，就是以神为神，委身给神，完全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，听从神的带领。我们看到是神让雅各离开拉班的。在创世纪31:3说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如果雅各听从神的这个吩咐，那么要冒两个危险，一个是舅父拉班，一个就是哥哥以扫。拉班不可能让雅各这样满载而归。事实上，拉班果然马上就带人去追赶雅各，也追上了他。他本有能力伤害雅各，可能不会杀了雅各，但至少可以夺回雅各的全部财产，甚至扣留住雅各的妻儿，留下雅各只身一人，也就难以成行了。而以扫更是雅各的心头之患。当初雅各用诡诈的伎俩夺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祝福，也正因如此，雅各不得不逃亡，因为以扫扬言要杀了他。如今以扫是不是还想杀他呢？而这一次雅各已经不是只身一人了，很可能他的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。事实上，看圣经的记载，雅各一直在为此事恐惧战惊。所以神的这个吩咐也是在考验雅各的信心，这个难度完全不亚于当初神试验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。雅各凭着信心听从了神的吩咐，由此他就更加经历到神的帮助。两个危险情况，神都动工，令到雅各最后都一一化险为夷。所以，回到我们一开始就问的问题，为什么神会改变雅各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神的改变呢？十分肯定的是，圣经是对每个人敞开的，我们都有这个福分去认识神，但是神不会拧着我们的脖子来改变我们，这不是神的性情。 神不强迫人，所以他造人的时候，他给人自由意志，即使是好的东西，神也绝不强迫我们接受，因为这毫无意义。中国人有句俗话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很奇怪的是，我听到一些朋友向我讲起，他们说有些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意见非常强，讲话咄咄逼人，颇有强迫人的意思。我不怀疑他们的热心，但是我们忘记了神的性情。神绝不强迫人，即使是完全出于善意，即使是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救恩，神也绝不强迫人接受。所以什么人可以经历神，经历神的改变，得到神的祝福呢？就是那些有主动、有决心、有信心的人，正如雅各。雅各之所以能够经历神，经历神的改变，蒙神的祝福，是因为他自己的主动、决心和信心。首先，他愿意去认识这位神，在伯特利向神献上祷告，虽然是一个挑战，但神接受了，就带领了雅各认识神。其次，经历了神之后，雅各就完全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，顺从神的带领，而且他要凭着信心顺从神的带领，因为眼睛所能看到的都是危险，甚至是杀身之祸。但雅各胜过了这些，他完全顺从神的带领。所以希伯来书中说的信心人物雅各的名字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、父亲以撒并列在一起。让我们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雅各会经历到神，会被神改变。在雅各最初离开父母逃往东方的时候，他还不认识神，所以当神向他显现，他非常害怕。为什么呢？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以撒的儿子，生在敬畏神的属灵之家，为什么雅各还不认识神呢？因为认识神不是通过知识，而是要经历神，与神交流，有个活生生的关系。那么怎样去认识神呢？雅各主动向神发出了一个挑战，如果他经历了神，有吃有穿，最后平安地返回父家，那么他就会以耶和华为神。神接受了他的挑战，一路上都帮助他。雅各经历到神是真实的，接着雅各的后半生就完全委身给神，凭着信心让神带领。我们愿不愿意去认识这位神呢？而且当我们经历了他之后，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，以他为神，让他改变我们呢？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雅各这个人物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